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43年5月17号，公元2016年7月21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流亡藏人集会抗议中共假借班禅践踏藏人信仰；西藏阿坝县女子持达赖喇嘛法像上街遭捕；西藏色达腊荣5名佛学院僧舍开始拆迁；堪布茨城落珠奉劝信众不要冲动；西藏人民议会向英国新首相梅伊致意；美国共和党大会指出西藏正遭受文化灭绝。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安排由自己设立的假班禅兼参诺部于西藏日喀则举行所谓的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之际，流亡藏人与原藏人士在印北达兰萨拉进行集会，抗议中共妄图利用假班禅来操控藏传佛教，践踏藏人的宗教信仰。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由中共设立的班禅兼参诺部从今天7月21号起，奉当局之命，在位于西藏日喀则市的历届班禅喇嘛下贡德进格桑普长举行十轮金刚灌顶。在达兰萨拉，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与西藏妇女会、西藏全国民主党以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团体今天上午在大城金源西藏爱国英雄纪念碑前进行集会抗议。主办方在活动现场引请出由达赖喇嘛尊者认证的11世班禅喇嘛法像，参加活动的藏人僧俗们轮流进行了哈达。活动主办方之一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的会长李克贤接受了本台的采访，他认为中共政府应该要认清假班禅兼参诺部至今不被藏人接受这一事实。
他不顾一切人间的这个什么社区的这个法律啊，或者是宗教的依规啊，他完全用这个权力来玩，这个的确是可怕的这个。对啊，在共产党就是共产党的意图是这样，这个假班禅来做一个试饮品，如果这个相对做的比较成功的话，将来他要打算这个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我觉得是他下一次在用他的那个权力的这么说范围内，他要制定一个假达赖喇嘛。但是呢，共产党应该承认这个失败。西藏境内没人相信，没人信仰这个假班禅啊。共产党这个方面应该要死心，但是他基于他非要鸟了不放。
李克先担忧遭中共劫持至今的班禅根登却吉尼玛其家人可能已经遇害。
真正的班禅佬，我们现在就是担心的呢，是不是他已经去共产党把这个处决了，是吧？现在违纪说的是什么有释放这个班禅什么的，我们也今天说这个不仅仅是一个释放的话，我们首先要证明这个人存在，我们才有喊这个释放。但是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个释放的问题，现在就是我们不知道他的这个人到底是在不在啊，他或者还是已经处决了。在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们最要今天传达的信息大概是这些。
流亡藏人及援藏团体借今天的活动向中共发出呼吁，停止干预藏传佛教高僧转世制度，停止糟蹋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并立刻释放所有藏人政治犯。与此同时，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机构之一西藏青年会也发布声明，谴责中共当局安排假班禅来举办十轮金刚灌顶，试图控制西藏佛教信众。另有消息指，中共当局加大了对卫藏各地的严控措施，强制要求自治区内的格鲁派寺院派出所有僧人前去参加这场由中共举办假班禅传授的灌顶法会。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西藏阿坝县一位年轻的母亲因持达赖喇嘛尊者的法相上街，表达藏人与自己根本上师间无法阻断的关系，而被中共警方控制带走。7月14号当天，从境内传出消息，西藏安都阿坝县一名藏人女子因和平抗议中共而遭捕，但这一消息一直未被证实。今天7月21号，遭捕藏人妇女的照片与详情终于传出境外。居住在瑞士的藏人索南引述境内消息告诉本台，阿坝县藏人女子宫阙卓玛于本月14号当天，手中举着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在县城一处街道上和平游行，以此表达自己对达赖喇嘛尊者的崇敬。驻守在街道附近的中共警方立即将他拘捕。宫阙卓玛是阿坝县一名普通家庭主妇，有一对分别为4岁和7岁的子女，目前他仍然在地方当局的关押之中。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正式开始拆除西藏色达腊荣五明佛学院部分僧舍，境内外藏人纷纷对此表达悲愤之情。而早在当局公布拆迁计划时，该佛学院堪布之一资成洛珠就曾奉劝信众不要悲伤惊慌，更不要因为几间房屋而冲动做出傻事。堪布在一场讲话中强调，色达腊荣是否因此次的拆迁而衰败，5-6年后再回首便一清二楚。中共当局前段时期下发整顿西藏色达腊荣五明佛学院的文件，欲强迫现有上万僧俗中的近半人数离开佛学院，并拆除大量僧舍。色达腊荣被指是全世界最大的佛教寺院社区之一，拆迁消息一出便受到了境内外藏传佛教界的关注。英国援藏团体自由西藏特别发起网络联署活动，谴责中共这一计划是在违反中国宪法，呼吁当局与佛学院宗教领袖进行沟通协商。而昨天20号上午8点左右，中共当局正式开始拆除腊荣佛学院的部分僧舍。与此同时，大量拆迁现场的照片与视频也传出境外，境内外藏人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对此表达悲愤。与此同时，本台获得了色达腊荣堪布之一堪布茨城洛珠的一段讲话录音，按照内容可以判断讲话时间是当局下发拆迁命令之后。在长约30分钟的讲话中，堪布茨城罗珠从头至尾都在对信众给予开导，奉劝大家不要悲观，指出既然拆除僧舍已成定局，就不要太在意，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所以应该不用惊慌，更不能在冲动之下逞英雄，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为了几间房子不值得你们去牺牲。堪布茨城洛珠也要求藏人们不要在网上就此事发牢骚，也希望境内其他地区关注此事的同胞们不要前去色达声援，呼吁各方要谨慎，不要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堪布在讲话中多次强调，腊荣五明佛学院不会因为此次的拆迁与僧人人数限制就突然衰退并一蹶不振，只要大家谨慎团结，就可以顺利度过这一劫。现在许多人可能觉得这是五明佛学院的末日，但到底是不是末日，5-6年后再回头看一看便可得知。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向英国新任首相德雷莎梅伊致函表达了祝贺。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7月13号，英国前内政大臣德雷莎梅伊正式出任英国首相之位，继承撒切尔夫人的衣钵，成为英国历史上的第二位女首相。西藏人民议会随后在一份信函中向德雷莎梅伊表达了祝贺。议会写道，西藏人民议会仅代表全体藏人向您送上真诚的祝福，相信在您的带领下，英国将走向辉煌。在此预祝您执政生涯一切圆满的同时，也呼吁英国新政府继续支持西藏自由事业。西藏人民议会在信函中指出，英国是目睹西藏被中共占领的非常重要的见证者，对于渴望自由的藏人，英国的支持将是非常可贵的力量。议会希望他带领的新政府能够继续支持中道立场，帮助藏人早日获得自由。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共和党在一场代表大会上就中共在南海问题上的霸权行为以及在西藏的文化灭绝政策等给予抨击。中共外交部则呼吁共和党不要干预中国的内政。为期4天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召开。据日本时报报道，共和党大会谴责了中共数十年来对异议人士的打击、对宗教信仰的镇压、以及网络审查、计划生育政策下野蛮的强制绝育行为等等。大会并且提及北京当局继续在西藏与新疆实行的强硬政策，是文化灭绝政策。北京对香港自治做出的承诺也被指已经停止兑现。新华社英文网报道说，昨天20号，中共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这一问题时，发言人呼吁美国所有政党都应该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并宣称应该正确理解双边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邵江博士在台湾图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图博运动的未来。
所以你要自己就说我设限了，我去跟那个只跟中共去做这个，以这个中间道路，而且你把中间道路又窄化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底下之下的那个高度支持，那就非常麻烦了。就这个地面上的这些支持西藏的组织在这些国家，所以他就有个疑问了，那你们谈判，你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底下，那我们还有什么作用呢？其实你知道，就是他实际上这个运动实际上是必须有民间的这么一个力量独立的存在，你这个运动才能进行。你那个谈判是你有力量他来跟你谈，对吧？你没有力量他跟你谈什么？西藏流亡政府两次能有机会跟北京谈判，都不是西藏政府的那个力量够了，而是说中共有需要要让国际社会减少对他的压力啊，这个是他要解套的，不是说你有力量了，这个就是一个困境。所以你的发展不能以那个谈判作为一个那个什么，你可以作为一个手段，你不能拿它当目标的。所以我刚才在说，你到底中间道路是目标还是手段？你拿它当手段 OK， 你就要想你这条是属于宗教路径还是政治路径啊？这个必须非常深。
以上收听到的是邵江博士在台湾图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图博运动的未来。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